弟兄姐妹平安。我真的很开心啊，这是我第一次来加拿大啊，真的62岁第一次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啊。之前最远的地方是去以色列，但是以色列跟这里不一样，这因为这里有时差，所以哦，前面几天真的是睡得很不好这样子。我6月13号才从台湾基隆的门徒训练神学院毕业，6月13号，就是刚毕业。那毕业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啊，我说啊，你让我出去玩一玩啊。我说一直以来，我这13年，我一直在服事啊，我做监狱的事工。我一开始我从做桃园。就是在台湾，在桃园是一个城市啊，那他那里有一个少年监狱，那个监狱是关18岁以下的年轻人。那我那个时候，我刚进教会，其实我进教会的时间很短的时候，那他们就有人找我，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到监狱服侍？那为什么我可以到监狱服侍？因为我跟监狱里面的人是一样的，我的过去跟那些孩子是一样的。我有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童年，非常非常不愉快的童年。在那个年代，你看我都62岁，那在那个时候，我们讲那个民国40几年的时候，在台湾那生活的物质是很缺乏的。那我妈妈很辛苦啊，因为我们有6个孩子。那照理说家里应该日子过得不错，因为我爸爸是公务员。但是我爸爸酗酒，我爸爸也好赌，那我爸爸也有不断的外遇。所以我爸爸妈妈之间的他们的感情是很不好的。他们一天到晚就吵架，他们一天到晚就打架。所以从小我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里长大的，在一个很不快乐的一个环境成长。就说你也不晓得你该怎么办，那你年纪那么小，你也讲不出来。那家应该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家应该是一个让你觉得很温馨的地方，但是那个家，我又很爱那个家，但是我又待不了那个家，因为我妈妈每一次她发脾气的时候，她就所有的愤怒都发在我的身上。我记得我大概是6、7岁的时候，她有一次打我。我记得在那个院子里有一棵龙眼树，我就爬到那棵龙眼树上面去，我打赤脚。我妈妈在那个树底下撒满了钉子，那个成了我这一辈子的一个噩梦，就是我一直走不出来这个噩梦，但是我自己并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我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重压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伤害。那我很早我就离家出走，我14、15岁的时候，我觉得我长大了，我可以离开那个家，我可以不再受他的虐待。其实被打还好，打完就算了。其实我觉得更严重的伤害是那个话语的伤害。我妈妈最常讲的就是说，你去死好了，就去死好了这样子。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愤怒，所以以至于后来我里面有一个比我妈妈更大的愤怒，但是我自己不知道。然后呢，我爸爸所有的他的酗酒，他的外遇、抽烟啊，那些都在我的身上发生。所以我19岁就第一次堕胎啊，在我36岁以前，我堕胎16次。这一生，在我50岁以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也有一个营会啊。一个人发一张纸，他说你写写你的 信主前跟信主后，他说你信主以前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哦，你快乐的跟你不快乐的，那一张发下来的纸正反两面嘛。他就说一面你写你信主以前快乐的事情，另外一面你写你信主以前你不快乐的事情。我拿到那张纸的时候，我看这边写，他说你信主以前你记忆中你最快乐的事情，我一样都写不出来。然后我翻过来看到他写你没有信主以前不快乐的事情，我写了一堆哦，洋洋洒洒写了一堆，我怎么个不快乐，我的人生怎么不快乐，我自杀多少次，我小学三年级哦，我只有九岁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自杀，我拿那个削铅笔刀去割我自己的手腕，但是我割下去我又不敢割得太深，你会痛啊，所以我割一刀，浅浅的先割一刀，它就有一些血丝冒出来，那你一定要再用力割才能割到那个血管，但是我就割不下去，所以我常常就重复这个动作，从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常常重复这个动作。我24岁的时候，我当然我交过很多很多的男朋友，我认为我自己可以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以不要像我的原生家庭那个样子，我可以好好的经营一个我自己想要的甜蜜的家庭。我记得小时候，我不晓得大概从台湾来的应该在学校里都会唱一首《甜蜜的家庭》，可是那个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幻想，一个梦想这样子。可是等到我大的时候，我20几岁的时候，我认为我要结婚，我要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的时候，我就在我认识的男朋友里面找了一个我觉得他长得是最帅的，我觉得他是最有钱的，我也觉得他是对我最好的，我就跟他结婚了。就结婚才一个礼拜，我就觉得说完蛋了，我要跟这个人过一辈子，太可怕了，我怎么会要跟这个人结婚的，我要跟他过一辈子。我跟他才结婚一个礼拜我就有这个想法，接着开始我就有不断的外遇，所有我爸爸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加倍的做，非常不愉快的一段婚姻。我就生了一个女儿，在我女儿12岁的时候，她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们就离婚了。我以为我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男人，所以就这样子不断的一个又一个换过一个一个的男朋友，其实也不是男朋友，其实有的只是一夜情了，反正你喝醉了。我常常半夜醒来，我不晓得我自己在哪一家旅馆，我不敢把头往旁边看，因为我忘了昨天晚上是跟哪一个男的进酒店了，进饭店了，所以我过去的生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很感谢上帝，在我49岁的时候，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走进教会，没有人带我去教会，是我小时候我去过教会。小时候我去过儿童主日学，很奇妙，那是我妈妈强迫我们去的。我妈妈是基督徒啊，我刚才忘了跟你们说，我妈妈是教会的执事啊，我妈妈当过教会的长老，我爸爸是教会的招待，我们全家是基督徒啊。你们的教会叫新生命，台湾也有一个新生命教会，是顾其明牧师。所以我来的时候觉得很熟悉，上个礼拜天我来的时候看见你们这个新生命，我就想到台湾的新生命教会，因为我大姐的女儿，我大姐的女婿在台湾的新生命教会有很好的服事。 所以我很深的一个感动，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信耶稣，我相信坐在我们当中应该都是基督徒、哦、你觉得你里面真的是有一个新生命吗？我没有啊、哦、我从小去教会的时候，一直到我大概我受洗大概可能是初中吧，高中我后来就离开了，我也离家出走，我离开家31年，我跟那个家没有联络31年，直到我走进教会去以后，我对基督教的印象恶劣透顶，我觉得这个神在哪里？为什么这个神让我遭遇那么多的，在让我一个有那么不愉快的童年，一个很可怕的童年。所以我小学5年级，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天有讲过， 我小学5年级我就开始看黄色书刊，所以我整个人的我的生命里面是很混乱的，是很复杂的，是很可怜的，是很可悲的。我是一个很自卑的人，极度自卑，极度羞耻感很重的一个人，但是我呈现出来的是我是一个女强人，我很好强，然后我也很能干。我在国防部，在台湾的国防部就是军方的单位，我在那边当个雇员。但是我的大姐夫，我大姐夫是个中将，那当然我进去的时候他是少将，所以我找我的大姐，我说你们那个军方单位有空缺啊，我说可不可以你跟大姐夫说让我进去，他就让我进去上班，因为他官大。我从36岁进这个军方单位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军方单位耀武扬威10几年，一直到我的姐夫他的中将期满，他没有升上上将，他本来可以升上上将的，结果因为陈水扁当总统，他是国民党的，结果民进党的当了总统，所以我的姐夫就没有升到上将。虽然我的姐夫没有升上上将，可是他现在还是很有办法，他是湖北同乡会的会长，他是金门酒厂的董事，都是因着过去那个中将的头衔。他中将退下来的时候，他还是到退辅会去当荣民荣眷基金会的秘书长，然后他常常跟我们以前的副总统连战去参访中国大陆，他现在应该也在中国，好像在东北带着我姐姐，他常常去那边有一些参访。我记得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我的姐夫也跟着连战副总统去跟习近平见面。我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在军方的在上班的当中，我做尽了坏事，因为我有后台，所以我每次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新闻，有一些什么贪污的啦，什么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去像别人都会问说，哎，这到底是真的假的？我知道那是真的，因为我也做那些事，我贪污，因为我他们让我管人事啊。那你想要在这里上班的话，你就要拿钱给我，那就是贿赂。如果是个男的，我也早就在监狱里面了，我也早就被抓去关了，要不然我就被枪毙了，要不然就是我杀了人，我也被人杀了。我后来有一阵子我跟黑道在一起，我不晓得你们这边是不是讲黑道，哎，对，也是黑道哦。我那个文皇执事开车带我们去玩啊，那个什么很多公园，国家公园哦。哎，我在那个路上就看到一个 casino， 啊，我就很稀奇说，哦，加拿大也有这个，台湾很多。我以前常在赌场里面，我很感谢神，我不赌哦，因为我坐不住。你坐下来打牌一天一夜啊，两天三夜，三天两夜的，我坐不住，所以我不赌。但是我喝酒， 其实 我不是在喝酒了，其实那是酒在喝我，可是我并不知道。我一天要抽三包烟，其实也不是我在抽烟了，是香烟在抽我。我人生的混乱将近有30年，大概应该31年。有一年我没有混乱是因为我怀孕了，怀孕了那一次我想把小孩生下来，我不想再堕胎，所以我把我的女儿生下来。我以为我会很爱她，可是我对她就像我妈妈对我一样，我妈妈怎么虐待我，我发现我骂她的话都是我妈妈骂我的话。我没有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然后我更糟糕的是，我以为离了婚我可能会好一点，就离了婚就更变本加厉的更做尽。我的女儿就每天看着我带不同的男人回家，就她是一个很受伤的孩子，她跟我一样，甚至她的伤比我是更大的。所以我的女儿后来得了重度的忧郁症，那我是重度的躁郁症，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有病的人。你知道一个生病的人哦，他没有办法看见别人的状况，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一个有状况的人哦，你一个不健康的人，你没有办法去看到别人的不健康。我看不到我女儿的不健康。我女儿19岁，高三的时候，她跟我差不多高哦。我女儿只有32公斤，是很瘦很瘦的。但是我看不到她很瘦，都是别人跟我讲，哎，大姐你女儿太瘦了。我说也不会啊，她老子就瘦，我的前夫也是蛮瘦的这样子，所以我认为反正她就跟她爸爸一样是瘦瘦。然后我情绪不好的时候，我所有的愤怒就是出在她的身上。所以我记得我有分享过，就是说一个受伤的人，一个受伤的人，当他的伤害没有被处理的时候，他会成为一个加害者。一个受伤的人，你的情绪、你的情感，你受过很严重伤害的人，你不要以为他过去了。保罗说，在新约的保罗说，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困苦饥饿吗？没有任何是过，是现在的事吗？是将来的事吗？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对不对？现在的事，将来的事，保罗没有说过去的事哦，你有没有注意到？是现在的事吗？是将来的事吗？没有什么事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讲是过去的事吗？这是圣灵自己提醒我的，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很诚实的在上帝的爱里来跟你们分享，就是说，如果你的过去也有让你不愉快的事情，你没有把它解决的时候，过去的事会影响上帝的爱到你的里面。也就是你过去发生的那些点点滴滴，它在你的旧的生命里面。所以我刚才说你们是新生命教会，我也问你们，你有觉得你有一个新生命吗？我们全家是基督徒哦，我没有在我家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上看到新生命。你们这边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很多人都问我，他说为什么我没有觉得我是新造的人？我说你每天在哪里啊？他说什么在哪里？你每天你的思想在哪里？若有人在基督里啊，你在哪里？你每天在哪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的教会不缺乏很好的道。上个礼拜我听一次宋老师的解经，我是一个神学生哦，我听过很多很有名的神学家解经，所以宋老师的解经是一流的。我听过很多的道，这13年， 今天这个黄牧师的道也是一流的，是我一个很深的感动。其实我不认识宋老师，我也不认识黄牧师，但是当文煌执事问我说，他说你要在这里分享的题目是什么的时候，我觉得上帝早就预备好了我的感动。我说我要讲舍己，就那个经文就已经预备好了，一粒麦子，今天的经文对不对？对，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它就不能结出其他的籽粒来。在创世纪里面呢，创世纪里面讲到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他从乌尔把亚伯拉罕招出来，对不对？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我相信你们一定对圣经是很熟悉的。所以当上帝把亚伯拉罕从乌尔招出来的时候，我在神学院里面，我们上课，我们听解经家的，就说乌尔在当时就好像现在的温哥华啦、纽约这种那么繁荣，乌尔是很繁荣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上帝跟亚伯拉罕发出呼召的时候，你要就说带着你的妻小离开，进入我要给你的应许之地。我觉得当一个基督徒你信耶稣的时候，上帝也对你发出这样子的呼召，你要进入我给你的应许之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那是一个新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这个新的生命必须是在我们很里面，是很深的生根建造在里面的。这个生命进来，你一定成为一个新生命，你一定有一个旧的要出去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旧的没有出去，其实新的它就进不来。这个圣经的话讲的我们都很清楚，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大使命。哦，那大诫命是什么？哦，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爱你的神，对不对？哦，然后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你们要彼此相爱。弟兄们，我给你一条新的命令，你要彼此相爱。诶，我怎么就那么讨厌那个人，我就爱不下去？那就是你里面的那个旧造的生命没有出去。那你说那个旧造的生命怎么出去？那我就告诉你哦，我的旧造的生命怎么出去啊？当我进教会的时候，那别人问我啊，就说你有什么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我一直认为哦，我人生最出了问题的就是香烟跟酒害了我。我那时候不知道是我原生家庭的问题，我认为我只要戒烟戒酒，我的人生，然后我不要再乱交男朋友，不要再有那些淫乱的行为，像个妓女一样，那我的人生就对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啊，你为我祷告，我要戒烟戒酒。当然了，我不敢跟人家说我随便跟男人上床，这个我不敢讲。我也不敢跟人家说我堕胎16次，我也不敢跟人家说我以前在台北市我喝醉的时候上了计程车，常常被人家送到警察局去。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害怕都藏在我里面。我讲个我离过婚就已经不得了了，其他我都不敢讲，我都不要让人家知道。我觉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但是没有，我非常不快乐。我进了教会，他们为我祷告，我戒烟戒酒很快，我的速度很快，每一个人都很惊讶。他说你的时间很短，他说你不像是你自己讲的说你一天抽3包烟，你怎么戒那么快，你不像你自己讲的你一天 每天喝的烂醉。但是我就发现我烟也戒了，酒也戒了，我什么坏事也不做了，我也不骂脏话了，我也不去跟人打架了。我喜欢打架，因为我怕被欺负。可是我就发现了，你这些行为都没有的时候，你还是很不快乐。我非常不快乐，但是我不知道我不快乐的原因在哪里。我就碰到一个师母，感谢主啊，那个师母 他就是当初文晃执事，他在台湾的时候，他也在那个教会，那他也是文晃执事他的那个时候的小组长。你后来我成了那个小组的组员，我也进他的小组，所以他就问我一个很有智慧的话，他说：“你跟你妈妈关系好不好？”我说：“我跟我妈妈不来往。”我说：“我31年没有回家了。”他说：“那你跟你先生的关系？”我说：“我离婚啊。”我说：“我离婚快10年了。那个时候我刚进教会。”所以他就说：“你生命里面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你妈妈，一个是你的配偶。”他说：“你的关系都没有搞好。”他说：“你里面烂掉了。”我说：“那应该怎么办？”他说：“感谢主，你来了。”他说：“你来了。”他说：“你只要跟这个神的关系是对的时候，你只要跟上帝的关系是对的时候，你跟人的关系就会对，你跟你家庭的关系会对，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会对，你跟你的同学，你跟你的朋友，你的社区左右邻居，甚至你跟陌生人，你跟陌生人的关系都会对哦。”他说：“你只要来跟这个上帝的关系要对。”我说：“那怎么跟他的关系对？”他说：“你就来祷告会也要来啊，你不是只有做礼拜啊，你要参加祷告会，然后你要参加小组聚会。”我那个时候没有小组哦。他说：“你要进入一个团体里面。”他说：“教会是神的家。”对，保罗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我们教会是我们哦，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那真理，我们是真理，真理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建立在他的孩子的身上，就是教会。”所以他就告诉我，他就说：“你就好好的，哎，照着神的话过日子。”我就心里想，照着他的话过日子，我就可以过得很好吗？很健康。他说：“你一定要试试看。”我后来我上了一个教会里有开那个课程，叫耶稣生平，就是那是最基础的。我去上了这个课的时候，我记得那个传道人，他后来离开我们的教会，他姓张哦，张世亮传道。他讲了一句话，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刚进这个教会的。他说：“你如果照着圣经的话过日子，你过不下去哦。”他说：“我负责养你。”我那时候心里想：“你好大的口气啊！”那我就想说：“好啊，那我就试试看。”因为已经有两个人跟我讲你要照着上帝的话过日子，然后我就看圣经的时候，当然我从新约最简单的开始看。我就看到那个主导文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说：“哎，这什么意思啊？”就说你要原谅别人欠你的，你要饶恕别人，上帝就会原谅你。我也看到，就说你们饶恕人的必蒙饶恕。然后上帝开始在我里面一直感动我。你要让小孩子回去看他的爸爸，因为我离婚将近十年，我不让孩子跟他爸爸见面。然后我每天就在我的孩子的面前一直咒诅他的爸爸，咒诅他的爷爷奶奶。所以当上帝的感动进来的时候，诶，我以前怎么没有这个念头？怎么我现在满脑子的念头都是这个孩子应该要跟他爸爸见面？所以我就找我的女儿来谈。那时候她刚考上大学，我们刚进教会。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最没有钱的时候，快要50岁了。我跟我的老板吵架，被炒鱿鱼，因为我姐夫退了，我没有后台了，我马上被炒鱿鱼啊！因为那是军方的单位，我姐夫10月1号退伍，他的中将退伍，我10月31号被解雇啊。因为我怎么样，我还是照样嚣张啊，我没有警觉到我的靠山没有了。所以我姐夫一退的时候，我马上 我发个脾气跟那个中跟一个中校吵架，他都想尽办法把我给干掉。很感谢神呢、就是因为我没有工作了，就是因为我走投无路了，我才来找这个神。如果让我日子继续我姐夫身上上将，然后让我就更嚣张啊，我知道我一定是这样子的，我不可能来找神的。如果我姐夫上将升上去的时候，关系就更好，他的权势就更大，那我一定是更是被人家这样子捧着这样子。所以我很感谢陈水扁，当然我感谢上帝，他让陈水扁当选。因为我当然知道是上帝让陈水扁当选，因为圣经上说的天上地下的权柄是他所赐的，耶稣基督是地上君王的元首。也就是说，不管习近平也好，或者台湾的马英九也好，美国的奥巴马也好，或者你们加拿大的总理，对不起，他的名字我就不知道，就说这些地上的君王，他们的元首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我感谢神哦，我在地上的路没得走了，我才来找这位神，他也让我找到了。那你说是我来找他的吗？其实他等着我来找他。所以在旧约说他是自隐的神，他也是自显的神，他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他把那个感动摆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愿意来寻求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寻见；当我们愿意来跟他祈求的时候，就会得着；当我们愿意来跟他叩门的时候，他就会为我们开门。我来到你们这边呢，我真的发现，我想大概将来天堂也跟这边差不多，很漂亮，然后真的风景好漂亮。台湾呢，你看出去哦，就是高楼大厦，就是公寓的那个楼房。你看你们这边一看去一片都没有，然后都是绿色的那个草原，好美哦，真的。然后那个水都特别的清，都好想跳下去游泳，就很深的一个感动哦。你们过得很舒服，你们的日子过得很安逸哦。所以你们的攻击不是来自于魔鬼撒旦。我很深的感动，你们是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你日子过得太舒服的时候啊，你不太有什么动力啊。我不是说你要跟我一样去监狱，然后去做街头做游民的事工，因为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呼召不一样。但是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你们对这个神的那个回应哦，那个热情不够。那道很多，你们都听得很多，也知道这个神爱你们啊，那你们也知道说要去啊，这个那个的。我看你们都回应得很热烈哦，今天黄牧师的讲道的当中。可是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你们离乡背井来到这里打天下，对不对？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是你自己的努力打下这片江山，打下这样子的一个你现在的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啊，对不对？大部分来都好长的时间，然后你在这边置产啊，然后有工作啊，这样子也很稳定。其实安逸哦，真的是最大的杀手。我真的很知道，在我接触这十几年的这个过程里面，我真的发现基督徒哦，当他过得很舒服的时候，他不太有动力去看见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使命，那个使命感他没有。我过去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让我遭遇那么多的挫折失败的时候，当我在教会里面遇见这个神，然后我去发去 我去感受得到，就是说为什么我那么不快乐，基督徒为什么那么不快乐。我听了很多的道，可是我觉得为什么好像这个道讲出来的跟我自己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我开始跟神祷告这件事情，我说我觉得很不快乐，对，我的人际关系出问题，我没有办法去跟人去和好，是因为我没有跟你和好，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我还是没有办法，我还是不快乐。我刚才说了，圣灵感动我要孩子要回去看他爸爸。当我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孩子回去，他回来跟我说，那一年的过年他回去，他说我哭了四个钟头，他说我吃那顿年夜饭哭了四个钟头，他说我没有要哭的，但是眼泪就不听使唤的一直流下来这样子。那时候上帝的感动在我里面很深的告诉我，就是说这个孩子受的伤比你还大。然后接下来上帝要我去打电话跟他爸爸道歉，就说过你这个婚姻会破碎是因为你没有做好一个妻子的责任。我照样的酗酒，我照样的要过我要过的日子，然后我先去有外遇一大堆，所以后来他也有外遇，所以我们的离婚是这样子离婚的。那他很诚实的来跟我讲，他说他外面有认识别的女的，那我就疯掉了。我自己在外面交了不晓得多少男朋友，就我自己可以做这些事情，他不能做这些事情。所以在整个我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我里面的那个伤，那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自卑、羞耻、愤怒，很多在我里面。然后我建立了一道很强的一个自我防护的墙这样子。所以即使他是我的配偶，其实我跟他之间也是没有任何真正的心灵的沟通。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耶稣的新娘子。圣经里面是用我们跟神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来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我觉得我跟神没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好像新郎跟新娘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那个问题就在，就是说我里面的这个旧有的生命就是没有清除干净。所以当后来我就照着圣经的话开始过日子的时候，开始去道歉，去打电话，去让孩子回去跟他爸爸见面，然后我也打电话去跟我的前夫道歉。他很惊讶，因为过去我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人，我是一个很颐指气使的一个人，所以他接到我的电话，他也听不出我的声音，因为也将近十年都没有讲过话。所以他说你是谁？我说我是你小孩子的妈。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上帝感动我打电话来跟你道歉。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这样子讲。他说有空我们出来吃饭。我说吃饭不要了，我说我希望你带着你的太太去教会去认识神。我说因为是这个神的生命在我里面，他感动我让我可以来跟你道歉。我道歉完了以后，我觉得好像我交差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应该可以更开心了，可是我发现没有。然后上帝又感动我，我要去跟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公公婆婆道歉。有一次我跟我婆婆吵架，我把我婆婆骂的，我婆婆拿一把大的剪刀出来要杀我，我跑去厨房拿一把菜刀。上帝把这个画面呈现给我看，上帝让我想起来我曾经跟我的婆婆有这样子的一段，上帝要我去道歉。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我愿意去道歉。 但是请你给我开一条路，因为我这么多年没有联络，我这样子忽然到他家去按门铃，是不是很奇怪？你要来干嘛？你刚刚叫小孩子回来过了，然后你自己现在回来，是不是我们年纪大了，你想回来分遗产？他家里有点钱呢、啊，所以我跟上帝祷告，我就是说我愿意照你的感动在我里面的去跟他们道歉，但是请你给我一个很自然的方法。结果我女儿就回来就说，她说她妈妈爸爸打电话说爷爷奶奶都住院了，他们都住荣总，住在台北的荣总。我那个时候我经常在荣总传福音，我常在荣总去探访，去为病人祷告，所以那是再自然也不过了。所以我就跟我的女儿就去荣总去跟他们道歉。所以我记得在那个荣民总医院的那个长廊上面，我的女儿就一直跑，她说奶奶奶奶妈妈来跟你道歉了。我女儿一直哭一直跑说奶奶奶奶妈妈来跟你道歉。那我呢光是在想，我等一下见了她以后我要怎么叫她，都离婚了我是怎么称呼她，我称呼她吴妈妈嘛好像也很奇怪啊，我叫她妈也不对啊，就离婚那么久。就当我这样子想走进去的时候，他的姐姐妹妹就是他的姑姑都在里面。他们看我去很惊讶，然后他们就我就走到他的那个我婆婆的病床旁边的时候，他的姐姐就讲话说：“你不用去跟他讲话，他耳朵聋了。”所以上帝是很奇妙的，对不对？他可以做，就是说当我愿意顺服去这样子的去道歉的时候，他我在担心，我的意思是说我心思意念里面一个小小的意念上帝都知道，我担心我要怎么称呼他，可是他其实他耳朵聋掉了，我根本不需要去跟他讲话，上帝也没有，因为我觉得很尴尬，我到底要去讲什么呢？过去我跟你吵一架，我不应该去厨房拿菜刀，因为后来是他爸爸，就是我公公跑出来把那个我婆婆抱走。所以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讲的时候，我觉得神都知道我这个意念。所以我真正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说，其实上帝真的知道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即使你没有把它化成祷告，但是他都知道，你就是在你的脑子里面想的时候，上帝都会成就。以为让小孩子回去，我以为我打电话跟我的前夫道歉，我以为我跟他爸爸妈妈也道歉了，我的功课也结束了，没有哦。上帝感动我，他说你要回天母哦，你要回天母，我家住天母，我娘家住天母，你要回天母，你要去跟你妈妈和好。哦，那个时候我好痛苦哦，我非常非常的痛苦。当这个感动来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去跟我的妈妈去和好。他说你一定要去，你要饶恕他。我说没有办法，我说他已经八十几岁了，我说你就让他死好了，我说你就把他接走，我说我不要去。上帝说不行哦，他说这是你里面最大的一个你生命的问题，就是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出的问题，他说你一定要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我那天回到天母家里，我家住在那个，如果住台湾的都知道那个大叶高岛屋、哦、那个百货公司的附近。我去按门铃的时候，我妈妈开门，她吓一跳我也吓一跳，但是就进去，然后好大的客厅，就我跟他两个人，他也不晓得讲什么，我也不晓得讲什么，就坐在那里很尴尬，大概有半个钟头，我就说我要走了，我说我为你祷告好吗？他说好啊，我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了我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就第二天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知道吗？我的脚好了。我妈妈的脚哦，她因为搬那个花盆， 所以他的脚是扭伤的，所以他我妈妈是个跛脚，他走路是一跛一跛的，他大概跛了有15年，因为我爸爸70几岁就过世，我爸爸走得很早。那条街上的人都知道说王奶奶是个跛脚的，所以那天有一个人就看到我妈说：“哎，王奶奶，你的脚好了。”就是他本来是跛脚，我妈妈脚好，那他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习惯那样子的走路，他自己好了他也不知道。所以当那个人说：“哎，王奶奶，你的脚怎么好了？”我妈妈就说：“哎呀，对哦，我脚怎么好了？我不知道我的脚怎么好了。”他说：“啊，对了，我想起来了，昨天呐，我那个第三个女儿哦，其实我是排行老四，那女孩我是第三。他说我那个第三的女儿昨天回来啊，她为我祷告。”一定是他为我祷告，我的脚好了。我也相信是我为他祷告，他的脚好了。所以我相信呢，合一饶恕带来医治。那我来到你们这边呢，虽然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你们当中，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哦，你们中间有点冷漠，你们肢体之间，你们是冷漠的，你们的合一，你们不太合一。我的感动是这样子，就是你们彼此的那个关怀是不够的，就说大家都是离乡背景来到，对不对？应该就是说彼此之间更去发挥那个彼此扶持啊什么，特别是在神的爱里哦。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也探访过几个家庭，我也跟一些肢体有这样子很深入的一些谈话的当中，交通的里面，我发现哦，他们的生命里面都有极大极大的伤害，离婚的啦，小孩有状况的啦，哦，家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一个很深的感动哦，我再讲到你们的教会叫新生命，你感受得到上帝耶稣基督那个复活大能的生命，他有在你里面吗？你有觉得那个新的生命有进来吗？你有让这个生命替你来活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是只有来到教会聚会一下，离开了以后，你所有的疑难杂症，你的重担还是摆在你自己的肩头上吗？还是你真正的在以赛亚书里面说的，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那在新约耶稣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以赛亚书30章那边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启示录讲的是那个不震动的国在你身上。那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受，就是你们的在合一上面，在每一个人的，在我探访的当中，你们要彼此饶恕哦，你们要彼此接纳，就像在以弗所书4章说的，你们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不知道你们的过去是怎么样，但是我想，如果你的过去是让你很不愉快、很糟糕的，你再糟糕，应该也不会糟糕过我的。前年台湾的好消息电视台，他访问我，在前年的时候，他访问我的时候，我就是讲我这些过去，我就在电视上讲。我说对，我过去的生命就像个妓女一样，很多很多人打电话给我，是基督徒打电话给我，他说我过去我跟你一样哦，可是我不敢讲出来哦。 有的人是吸毒的，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跟你一样哦，他说我也酗酒，他说我还吸毒，他说这都是我的过去，我不敢讲出来，我在我的教会，我即使跟我的传道人讲的时候，他也不晓得怎么样来帮助我。保罗说万物啊，万物在上帝的面前是赤露敞开，上帝是最不隐藏的。你从创世纪开始看，你知道罗德吗？罗德跟他两个女儿乱伦，你记得吗？写在圣经上哦，生了摩押跟亚门的后代。罗德这个做爸爸的跟他的两个女儿乱伦，写在创世纪。以色列雅各，雅各不是生了十二个儿子吗？十二个支派。雅各的那个大儿子叫什么？流便，对，驴便，对不对？翻译，他上了他爸爸的床。他这个大儿子哦，跟他爸爸的小老婆上床了，这也是在创世纪哦。然后再来呢，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犹大他去招妓哦，去找妓女哦，结果那个妓女是他的媳妇，是他媳妇装扮妓女，那他去招妓，就结果那个生下来的那个法勒斯谢拉，其实就说应该是他的孙子，那他又是他的爸爸，所以其实要讲最乱七八糟的是圣经里面想写的这个最多。你记得那个在约书亚记里面讲的那个耶利哥城的那个妓女喇合，你记得喇合吗？他在他的窗口挂了一条红线，所以当整个的以色列的军队绕城七次，耶利哥城倒塌的时候，他是得救的，那个妓女得救。你去看马太福音哦，你这是旧约，你去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你去看，我是从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得着安慰的，我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我在那一章里面我得到医治的，我救的生命出去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很多人最讨厌读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对不对？这个生谁，这个生谁，生谁生的头昏脑胀的。但是哦，我那一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告诉你哦，很多人跟我说他很不喜欢读圣经，读也读不懂哦，很枯燥乏味。我教你哦，我也跟你一样。可是当我把圣经打开的时候，有一天我做了一个祷告，我说我打开你的话，我求你打开我的心。耶稣在雅各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你记得吗？你要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来拜他，你要用你的心灵跟诚实坐在这里听我讲，你要用你的心灵跟诚实参加祷告会，你要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来读上帝的话，你要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每一个主日坐在这里听讲台的信息，你要用你的心灵跟诚实去跟这个上帝打交道，你要用你的心灵跟诚实向他完全赤露敞开的时候，你跟人之间就不会有距离，因为你先跟上帝没有距离，那个中间的隔断墙拆毁了。我在马太福音我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哦，原来那个喇合那个妓女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哦，哇，她是波阿斯的妈妈哦。路德不是嫁给波阿斯吗？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都是写男生哦，谁生谁，谁生谁，对不对？你去注意看哦，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有四个女人出现，那个妓女拉合是一个，路德是一个，她是外邦女子，路德是摩押女子，那个是她的祖先，就是罗德跟那个两个女儿乱伦生下来的。可是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然后犹大从他马氏生了法勒斯跟谢拉，犹大 我们讲白一点，就是说犹大跟他的媳妇他玛氏生了法勒斯跟谢拉，上帝是很赤露敞开在我们的面前。你觉得你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你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怕人家知道的？爱既完全，惧怕就除去哦，约翰一书讲的，对不对？你要上帝的这个爱很完全的在你里面，你一定要里面没有惧怕。你一旦有惧怕的时候，上帝的爱进不来。上帝还是爱你的，上帝是很诚实的，上帝没有不爱我们的，他永远爱我们。但是我们的害怕会拦阻上帝的爱进来，你同意吗？你的小孩子，我相信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有小孩子，当你的小孩犯错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我会怕爸爸生气，怕妈妈生气，对不对？那个孩子的怕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他觉得他会得到惩罚，对不对？所以哦，我真正要讲的就是说，你里面有什么东西要被处理啊？你的道再好，你的真理你知道的再多，你里面的那个，你那些垃圾没有处理哦，你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去讲这个信仰的。你去一家馆子吃东西，那个菜你吃得很好吃，你一定会告诉别人，对不对？这个信仰一定是在你身上有很大的一个，你有很大的一个领受，你才能去告诉别人说，你来信这个耶稣，这个耶稣是真的，是又真又活的。圣经上说的那一切都是真的，他就是叫瞎子看见，他就是叫聋子听到，他就是叫哑巴可以说话，他就是可以叫瘸腿的起来行走，他就是可以叫长大麻风的捷径，他就是真的可以叫死人复活，他自己都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自己都不太信的时候，你很难跟别人这么斩钉截铁地讲出这个真理的，那个需要很大的勇气，那个勇气不是你自己的，而是你真实的在跟这个上帝的生命的连结的里面，是这个神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就会有什么刚强壮胆仁爱谨守的心。保罗对提摩太说的，对不对？刚强壮胆仁爱谨守的心，你有没有发现圣经上讲的我们几乎都没有哦？可是当你起来，当我看到了马太福音，那我现在要讲什么？你除了要祷告，你要对上帝的话渴慕哦，你要饥渴慕义，这个不是你生来就有的，这个是你要跟他求，你要对他的话有胃口。然后呢，当别人跟你说什么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要有能听的耳朵。当别人告诉我是你的原生家庭的问题，所以当我跟神祷告，我做不到，求你来帮助我，我没有办法原谅我妈妈。前年当那个电视台访问我的时候，其实我跟我妈妈相处得越来越好。上帝知道哪一件事情是我最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先是小孩回家，再隔一年是打电话跟我的前夫道歉。我现在讲你觉得其实这个中间隔很长的，再来是跟他的爷爷奶奶道歉，最后是回去跟我妈妈和好。她已经88岁。当我开始，原来上帝是很敞开的，原来我里面有那么多的过去，我怕人家知道，我过去有那么多的混乱的性行为，我有那么多的一夜情，我堕胎那么多次，我过去是这样子的一个打架，然后我跟黑道混在一起。我跟你讲，我以前有个男朋友是杀手哦，知道我的生命有破碎到什么程度？我跟一个杀手在一起，他是在黑道里面，他不属任何一个帮派。你知道在台湾的帮派有竹联帮，有四海帮，有牛埔帮， 有天道盟，这些黑道我都很熟哦，因为一天到晚在酒家在舞厅，我看上他的一个长得又高又帅的一个好身体好壮的一个男孩子，他比我小3岁啊，就看上他，我就跟他在一起，然后他就跟我聊，他就告诉我，他不属任何的帮派，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四海帮的他也很熟，哎，怎么竹联的他也熟，怎么天道盟的他也这些黑帮怎么他都熟？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是哪一个帮的？他说我不能属于哪一个帮派，他说但是他们需要的，他们可以找我。他们叫我去杀谁杀谁的时候，但一个人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圣经上说什么？那个流无辜人血的，上帝要讨他的罪，对不对？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听他讲，他杀一个人，那个代价是300万、500万，就看你杀那个人是对象是谁，然后那个困难度有多高，就说他的那个价码是这样子。我听他讲这个时候，我好崇拜他，哇，他是英雄。然后我跟他在一起，没有人敢欺负我。为什么我有这种想法？你从小被打怕了。然后在你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阴影，在你里面你老怕会被欺负，所以是那个东西，但是你自己不知道，你就觉得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你很有安全感，所以我就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然后就听他讲他那些故事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哇，我自己好很得意这样子。所以我要让你知道的就是说，当我的生命是这样子，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我下个月我要到山东青岛去，那里的教会请我去有一些培训。我9月7号要到山东去。我在台湾我做的事工，我除了做监狱，我除了做街头那个街友这个游民的事工，我还做一个事情呢、啊。台湾的绿灯户、啊、就是那些妓女户、啊、在万华，我还去万华传福音，我跟那些妓女传福音。因为有一个从荷兰欧洲来台湾的一个女的宣教士，她来台湾28年，她就只有在万华那个地方她专门传福音给那些妓女，她不做别的事工。她在电视上看见我的访问，他就带着那些妓女都在他那里聚会，他也不让别人去聚会。其实他的教堂从外面看起来也不像个教堂，所以当我的访问出来的时候，他就那里面的有一个妓女就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就说找电视公司，就是找我把我找来他们的教会？”所以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过去很埋怨神。为什么你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你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过去，为什么别人没有？有的人生下来他爸爸就是长老，他妈妈就是传道人，他们可以在教会里，他们可以在一个很健康的环境里长大。可是当我现在我的服事，我面对的无论是那些游民街友，无论是在监狱里面的那些受刑人，我面对万华的那些妓女茶室应招女郎，我发现所有我服侍的人，他们的生命里面都有我的影子啊。所以我可以做这些比较一般人他比较不能够介入他们生命里面的这些服侍，是我来做。如果我真的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再来新生命教会，因为我的服侍常常就是我刚才他放那个缅甸，那是我去缅甸短宣，我去缅甸去过几次，这是在缅甸，那我也去过印尼，去过澳门，那我去过湖南，那我来你们这边，其实来你们这边是要来玩的，不是要来这里要有服事的，但是我很感谢神哦。 是真的是沾了我的同工温平姐妹的光，因为她的舅舅在你们的教会文皇执事，所以他就跟舅舅说，请舅舅先看我的访问，点 YouTube 点我的名字，你可以看到我的访问。然后舅舅就说安排我在成人主日学有一些分享。那我本来原以为就分享一次啊，就在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又分享了第二次。那文晃执事他是要我讲，就是说如何学习祷告，但是我的感动就不是要教导你们什么，我的感动就是一直上帝把这个新生命三个字一直摆在我里面，就是一直让我知道，就是说这个新生命不是口头上说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要真正的在你里面，要真的在你里面，是你自己就是一个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活的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对的时候，你做什么都对的，就是生命对的时候你做什么都对的。你生命不对的时候，给了你很多的教导，给了你很多的方法，那个都没有办法的。我很清楚，我的节目要播出来，他是三个月前先访问，他还要排三个月以后才播。他要播出来的那个月，我妈妈进荣民总医院，那一个月他都在加护病房。我每天那个有时间的，我每天进去只跟他讲一句话，我重复讲那句话，我说妈妈我爱你，我这辈子没有跟任何人讲这句话，那更不要说跟我妈讲了，我都希望他快点死。可是在前年我就进去加护病房，我每天那个时间到了进去，我们六个人大家轮流进去，时间很短，我从头到尾一直在他耳朵旁边说妈妈我好爱你哦，妈妈我好爱你哦，我就一直跟他讲这一句话而已。到他离开的时候，在追思礼拜，在他的棺材要放下去的，要盖起来的时候，我还是说妈妈我好爱你。因为什么？因为我真知道有一位神爱我，因为这个神的爱在我里面，以至于当我愿意敞开来，把我的过去很勇敢的敞开来，我愿意去对付，我愿意去道歉，我愿意去和好，上帝的爱就一直进来。上帝的爱一直进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被释放被医治。我告诉你哦，上帝是最厉害最厉害的一个资源回收者。真的，那个垃圾到了上帝的手里面可以变成黄金，当然我不是说我是黄金，但是我一定要在他的手里面，我才会是有价值的。我一定要在他的手里面，我的生命才可以去跟别人分享。所以你们不是要学一些方法还是什么，但是你们要从一个敞开开始，从饶恕开始，从你过去的生命，你去跟神祷告，圣灵会提醒你，你有什么要该对付的过去，该饶恕的，去和好的，去道歉的。然后呢，你要读上帝的话，就好像我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我就读到第一章，我就活过来了。哦，这个神是这样子的，这个原来我以为我是很最丢脸的，我觉得教会里面的人都很圣洁啊，我好怕人家知道我的过去，我遮遮掩掩的。结果呢，这个上帝是最不藏私的。我们中国人说家丑不可外扬，对不对？可是这个上帝是他不但外扬，扬的还挺厉害的。几千年来那本圣经里面，所有的人只要来看都可以看得到，就是你认真的看，你仔细的看，大卫王是不是跟拔示巴，他把乌利亚杀了，他抢了他手底下一个一员大将的老婆。可是上帝说大卫是什么？是最合他心意的人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大卫一样，成为上帝最合心意的一个人。 我最后用一个小故事做结束哦。有一个人，他也不是故事，他是真的，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在他的应该是英国还是美国，在他的墓碑上面，在他的墓志铭上面写，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想改变这个世界，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想改变这个世界，他说后来我到了中年以后啊，我发现我根本没有能力改变世界，算了，我改变我的国家。就后来他看一看到他老的时候，国家也没被他改变，他说那我改变我的家庭，结果到他要进棺材要死的那一刻，他的家庭也没有改变，他就讲了这一段话，如果从一开始我就先改变我自己，我从改变我自己开始，那我的家就会被改变，我的家改变了就影响我的社区，影响这个社会，诶，说不定我的国家就改变，我的国家改变，我的国家就可以影响整个的世界。所以好不好，复兴呢，复兴从祷告会开始，复兴呢从个人开始，从自己，不是别人，你不要去看别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眼睛盯着别人看，其实当你开始你自觉是我自己有没有从神来的喜乐，我有没有从神来的平安，我有没有从神来的怜悯，还是我里面充满的是批评论断，我里面充满的是苦毒，我里面充满的是埋怨，不能饶恕，不能跟人家和好，去检视我们自己。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把它化成祷告，求神来介入我们的生命，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建立这个教会。上帝如果要派一个牧者给你们哦，太简单了，一秒钟上帝可以马上给你们一个牧者，一个好的不得了的牧者，你觉得会有爸爸这个样子吗？那么多的孩子等着要吃饭，他不管你吗？他会让他的羊没有草吃，没有水喝吗？不会的，耶稣是大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怎么你们教会缺乏这个牧者，缺乏了一年半？所以我跟那个小舅跟温平一样，我年纪比他大，但是我也跟着他叫他小舅。我说你知道，我说你们教会的问题，虽然你没有跟我讲，我说我邻里的感动哦，你们教会要很深的认罪悔改哦，忧伤痛悔的灵他必不轻看，在以赛亚书说的，去和好你的生命里面，如果跟人还有不能和好的，有看到这个人就很讨厌，虽然你嘴巴没有说出来，但是你里面是讨厌他，我们常常会这个样子，对不对？真的你要承认这些，你里面有很多是需要被神来医治，来释放，你生命里有很多东西是要去好好的在跪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的。我告诉你哦，上帝没有说他最痛恨的，你看那个有五个老公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五个老公，对不对？在雅各井旁他跟他说什么，耶稣跟他说什么，就说就你以后不要再做了。那个正在行淫乱的妇人被抓来的，对不对？耶稣怎么讲？谁有罪谁拿石头打他，没有人打他，全都跑光了。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哦，你以后不要再犯就好了。你去读圣经哦，你去读诗篇，你去读箴言哦，你去读彼得前书后书哦。上帝最痛恨的是什么？高傲的眼睛，撒谎的舌头，骄傲狂妄的人。我们大家一起来勉励好吗？因为我过去就是骄傲自大狂妄，我到现在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只有耶稣只有上帝是完全，但是我们要有一颗心，耶稣的那个保罗讲的那个标杆，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就是耶稣，就是我们每天要在这个往这个成圣的道路直奔，这个要成为你的目标。信耶稣是要做什么？ 信耶稣就是你要活得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子，信耶稣就是要你做耶稣哦。如果你里面充满的是哇，为什么这个教会里面我做的就比别人多，为什么那个人就不做啊？为什么都是我在负责这负责那的啊？他们都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动啊，聚会已经开始那么久了也不进来啊，进来了又马上又走了，这些人都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们里面都充满这些的时候，神的家永远都复兴不起来。所以复兴是从祷告开始是没有错，但是是你自己先为你自己祷告好吗？感谢主哦，谢谢你们花那么多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分享哦，我感谢上帝，我也谢谢你们。明天早上我搭9点的飞机到温哥华，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你们见面，但是我很感谢神，全地只有一个圣城耶路撒冷。我虽然是台湾的永和礼拜堂，你们是叫什么卡加利的新生命教会，但是在上帝的眼里，我们同样是在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阿爸阿们，我们同为一个身体，我们同连结于元首基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的带领。主，我真知道，主啊，真的是唯有你自己让我们的灵活过来，唯有你能除去我们心上的帕子，除去我们眼睛的鳞片。主，我真的相信一切都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主啊，因此我相信你要恩待谁你就恩待神。我求主你恩待新生命教会，我求主你智慧启示的灵照明你百姓心中的眼睛，让他们知道你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恩照是有何等大的指望，让他们可以真认识你，真知道你，知道你是那一位至高者，知道你是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无所不能的上帝，知道你是那位耶和华以勒的神，知道你是那位在你的圣山上有丰富预备的，你绝不使你的教会有缺乏的。在你的圣山上早就预备了一个最适合新生命教会的牧师了。主啊，我真的相信你可以让这个教会的那个复兴的火立刻点燃的。主啊，圣愿那个主啊忧伤痛悔的灵先充满你的教会。主啊，圣愿那个合一的恩膏你先充满下来，那个饶恕的恩膏，主你自己的爱大大的充满这个教会，唯有你的爱永远不会失败，唯有在你的爱里面你的教会可以得医治得释放，唯有你的百姓真实的领受从天堂来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你的真理把你福音的好消息广传出去。因此主真的是恳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对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健康喜乐的基督徒，因为我们都是你手上的工作，你必做成。孩子深信自亘古以来天父上帝你要成就的旨意绝对不受任何拦阻的。谢谢你在最适合的时间把孩子把温平姐妹我的好同工带到这个地方，带到新生命教会。谢谢主，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就是属灵的家人。天父爸爸，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喜乐平安健康归给我们，特别归给新生命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